接下来我们是一同来聆听正道的时间。今天上帝的仆人罗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八节这一段记载。我们请大家再一次翻开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遍。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那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早安。这一段在约翰福音里面大概是一段比较特别的经文啊，怎么讲呢？这一段经文里面从来没有提到他的门徒啊，这里面很单纯的基本上就是三方面的人：耶稣基督这一位病患，被医治好的病患啊，也没有留给我们什么称谓什么名字啊，连他的背景我们所知也有限。还有呢，就是这些犹太人，特别是啊，认为自己是捍卫他们的信仰，捍卫他们所领受的摩西所交代下来的律法啊，其实不单单是摩西交代下来写在这个书卷，写在这个法版上面的律法，这里面绝大多数他们还强调一点，强调所谓的口传的律法，有这个传统，有书写的，也有 oral tradition， 也有口传的这个传统啊。这是特别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强调摩西所交代下来，所这个领受又交下来的律法呢，还不止写在那五卷里面，还有很多是代代相传。怎么传呢？口传啊，所以他们这些人按着这些口传的传统啊，他们在许多律法的解释上面呢，就增添了许许多多的啊他们的这些条文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而且呢，你也感觉到这一章开始呢，主耶稣他把他自己的侍奉啊，是很正式，当然之前也有很正式，而且是完全公开的，要把他自己显明在犹太众人的面前，不单单在百姓的面前。他如果在加利利传，很多时候 是在犹太的百姓的面前啊。当然从犹大帝也曾经派过这些利未人祭司啊啊等等这些文士，他们到加利利去，他们要去听看到底耶稣啊这一位何方神圣呢，有没有违背律法违背教训的。但是真正的主要的场所不在加利利，是在犹大地，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在圣殿这个地方啊。耶稣基督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在圣殿里面，他这么洁净圣殿，已经与犹太的这种所谓的宗教圈宗教领袖们已经有了正面的交锋。但是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他还又回到了犹大地之后啊，他又经过了好多地方，从犹大地又经过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等等啊，所以这个是前面大概四章的故事。第五章开始呢，就好像是一个分水岭一样，一直下去都是很正面很直接的，好像感觉上耶稣他刻意如此做啊。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这边一开始他就提到了说，在一个节气耶稣呢他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到底什么时候什么节气我们不知道，圣经的学者有很多的讲法，我想这个对我们要了解到底耶稣为什么这样做，耶稣这样做他又有什么样的用意，真正他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比较没有太大的关联。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这个时候他又在一个节期的时候回到了耶路撒冷。一般我们按照耶稣他在世上的这个行程他的日子来推算，这个大概是他三年半侍奉的第一年的结束的时候，也有可能啊是逾越节，但是这个啊并不是真正关键的要点。耶稣在一个节期的时候，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到耶路撒冷呢，他就选了安息日的那一天。他选了安息日的那一天，他到第四大的池子旁边。啊，那个地方啊，我相信就好像我们现在到那种所谓的这个老人院啊，到那个护理院啊，因为我每次回台湾看探望我母亲呢，都要到护理院去看我母亲。他那个护理院里面，那就好像这边所讲，当然没有像这边所讲的这么样的凄惨，瞎眼的、瘸腿的、水气枯干的等等，但是基本上。也不远了，因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很多都是不能够自理的，有的人已经痴呆了，有的人是插着管，就是好像一个植物人一样躺在那边，就是护理院。哎呀，那个真是看了心里面是很难过的。你到那边去，第四大池子的旁边呢，就有这么样一个地方，一大堆人，就像是一个这个伤患，这个瘫子啊、瘸子啊、这个耳聋眼瞎的人聚集的一个地方，可能按照我们那个小字那边所写呢，大概就有这么样一个传说，在那边池子搅动的时候，是天使下来搅动。哎呀，大家要争先恐后的要下去，谁先下去了，病就可以得着痊愈。那我想那个地方可能呢、啊，不单单是伤患所在的地方。那很可能也是一个另外的一类的社会啊，就是有那种弱弱强食的。为什么大家都希望第一个真的能够下去，池子一动马上就要能够挤下去。换句话讲，这个每一个人呢、啊，能够靠近这个池子的这个距离呢，一定就显出一个所谓的这个阶级，一个就权势，大概越有本事或者是越有背景有靠山的，可能就越靠近池子了。那么这一位呢，你从这个所读的里面的字里行间揣摩啊，好像就是什么，就是已经38年越离越远越离越远了啊。那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 去了，我相信一定心里面都非常的难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面。一个好像还没有到地狱，但是就有点像是一个人间的一个炼狱一样的啊。耶稣就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追问，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那一天做这件事情？耶稣为什么特意到那个地方去？都没有给我们答案。而这么多伤患里面呢，耶稣能不能够医治所有的病人？可以。里面福音书里面经常告诉我们，耶稣所到之处呢，众人拥挤过来，都是什么稀老扶幼啊。这个稀老扶幼是稀那些已经生了病的，已经这个有问题的，或者是被鬼附的，通通带来，都巴不得耶稣基督能够按手医治，甚至呢去摸摸他的衣裳啊，能够挨近靠近都可能得着医治。所以耶稣能够医治，但是这里呢，耶稣没有医治所有的人，耶稣就只医治了一个而已。有时候我们想啊，就很想就要找到这个答案，但是呢不一定我们能够真正找到答案。我们能够找到答案的是什么？我们能够找到答案的就是上帝他自己的主权。这里面一开始他就讲到耶稣行的神迹啊，我们来看啊，这里面耶稣所行的，我们先从神迹这个字眼，我们先来了解到底耶稣行神迹为了什么啊。这里面所提到没有讲到他行的是第几件，照约翰所给我们的这个记录呢，这大概应该是第三件。第一件在这个迦拿，是不是在那个在第二章里面呢，说迦拿有一个娶亲的宴席，耶稣到那边去，他上面明文写就是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那么第二件是什么呢？第二件神迹啊，还是在同样一个地方啊，在第四章的结尾那边，约翰明文写他说这是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当然我们相信这只是约翰他记录的方便写了第一件第二件，耶稣所行的神迹多得不得了了。第五章这边呢也是一桩神迹啊，这一桩神迹照着记录来看呢，我们把它姑且称为第三件神迹。但是这边行神迹啊，我们要问神迹是什么。你知道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用的神迹这个字眼，或者是说我们和合本华文圣经里面翻译成神迹这个词语啊，跟新约里面其他的书卷所用的神迹字眼不一样。我们通常想神迹就是 miracle wonder 啊，是那个所谓的神迹奇事啊，还有一个 power 就是异能，那个 power 大能啊。别的书卷讲到神迹都是用 miracle， 都是用 wonder 这个字眼，都是用这个神迹奇事用这个字眼。约翰呢偏偏他没有选用这个字眼，他用的字眼是记号 sign， 是一个记号。就换句话讲，这是耶稣所行出来他刻意要表明出来的一个记号。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从这个神迹这个地方来着眼了，我们来了解耶稣基督在毕士大池子旁边所行的，就是他给出来的一个记号。那么耶稣他给这个记号做什么用？照约翰他自己的写法，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啊，要显出他的荣耀来。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其实这一个字眼，或者是说他写在里面要表达出来的他的用意，他的观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约翰里面一直提到了，就是什么时候他的时候到了，要把他的荣耀显出来。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福音书第一章也是1到18节， 这一段里面我们通常称之为约翰所写的好像福音书卷的序言，他里面就特别提到，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然后一路上所写的都是什么，都是讲到见到上帝的荣耀，子的荣耀要显明出来。最后最后是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呢，要显出他的荣耀，因为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所以这个一条路线呢，是我们读约翰福音呢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持守住的。你忽略掉了，你可能掉掉了好多约翰里面很宝贵的信息了，是行神迹，这个记号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因为约翰好几次这样子用法，约翰他在第二章主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的时刻呢，他就讲了这一句话了，在第二章第十一节他特别提，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就头一个记号，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啊。当然这个记号也显出什么，显出他的权柄，显出他的大能力，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要显出他的身份来，是要让人认识说这个人与众不同，这个人到底是谁，要去追问下去的。很多人呢，等会我们读完这个故事，你会注意到犹太人，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不从这一条路来，所以换句话讲，他们熟读圣经，结果也是枉然了。因为他们读了很多，好像我们刚刚读到第五章启印经文，读到第五章的后面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但是呢他们却完全忘掉，完全忽略掉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应当到他那里得生命的。所以他们熟读圣经，但是他们都看不到真正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他们没有办法去追问说这人到底是谁。那么他们着重的是什么，他们着重的是你怎么在安息日行这个事情。那我们继续读下来。所以这个神迹，这个记号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有他刻意的一个选的用的词语，要让我们知道这是要直接表明出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能力，直接真正要的指着的要表明出来的记号，是让人来认识他，认识他的身份，让人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好，那么耶稣基督来了，到了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旁边，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很难去揣摩，很难去给一个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选那个地方，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而在那么多的病患当中呢，他就只挑了这一个。我们只有一个解释了，怎么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施行恩典，凭他自己的主权。你知道我读这一段经文啊，我常常会联想到另外一节的经文，读这一段，读耶稣基督生平里面有很多的这些记录啊，告诉我们他的故事，总会让我去跟别的经文做一些比较。这一段里面你会选哪一节经文跟他来比较？我会想到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习惯，我们常常读，我们都耳熟能详背诵起来的，人子来要招什么，罪人悔改啊，不是招义人，他招罪人悔改。人子来要舍己，要舍身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有没有追问过哈，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有哪一个不是失丧的人？ 都是世上的人，都是罪人啊，他还需要去寻找吗？不用了，放眼出去，每一个都是罪人，每一个都是世上的人。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还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呢？有时候你想一想，哎，这个好像你知道多了几个字眼了，不需要嘛？因为每一个都是，没有任何一个，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上帝的，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圣经里面很清楚明确的所告诉我们的事实。那么他为什么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呢？你如果把这个故事类比起来，你就会注意到，表明主有他自己施行恩典的对象，有属他自己的百姓。我们很难去追问去明白，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一个观念，用公平，是不是公平，来套用在耶稣基督的事情上。好像我们所读的这个在葡萄园里面那些工人啊，从后来的先给工钱，结果工作一小时拿的也是一钱银子啊，所以那些早来的人，第一批进来的人，心里面呢就很期待了啊，他们有一个公平的公式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有一个公式套进去一算，哎呀，这个简单的算术，他们拿一块钱，那我们呢？那我们一定拿多了，一定会拿多一点的嘛，不敢说乘以十二，因为我们做了大将近十二个小时，中间把休息时间扣掉，也差不多有十倍的，不敢期待说拿十倍的钱吧，那起码也要多一点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公平的一个观念在那边，所以我们常常把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天平拿出来摆到我们所见所闻的，我们所看到来套一套啊，我们就指责不公平啊。这个家里面有小孩子长大，哥哥姐姐在那边争玩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小孩子都会认为啊，我想妈妈爸爸妈妈不公平啊，都对弟弟好一点，对妹妹好一点，好像对我呢就打了一点折扣啊。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里面都有一个公平的一个观念，公平的一个公式，自己都有一个天平来衡量。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我们的确看不到公平，我们只能说主对我们不公平。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选了我们，结果他没有选其他的人，他救了我们，使我们享受救恩之乐。你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格？你用这样的观念再回来这边看呢？这么多病患，真正到毕士大池子边的每一个，你一脚踩过去的都是病患，每一个躺在廊子躺在旁边的都是病患。主为什么没有一个一个医治？你说他能不能够？能够，一定有他的主权，一定有他施恩的对象。这我们没有办法去追问了。就好像那个这个葡萄园园主所说的，这些是我的，我照着我心里面乐意的，我赏赐。那这个我们还能够讲什么呢？所以这里面我要请诸位讲的，不是说我要让诸位来看一幅不公平的这个图画，不是，是让我们看我们得着了多么这个浩大，多么这就着别人来讲很不公平的一个恩典的待遇。因为主他验中了我们，我们没有任何能够夸口，能够拿得出好像有什么样的成就，没有。我们就像这个病患一样，38年躺在那边，没有任何的指望了，主却跑到他的跟前，主却选了他。我想这一点呢，单单我们想到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什么样的不得了的神学来帮助我们来解说，我们就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就能够使我们看到主拣选救赎我们， 我们得着了是多么大的恩典。好，耶稣到了这个人的跟前，特意选的是安息日来行这个事情。我们也要先来再温习一下安息日。其实安息日啊，对犹太人来讲，大概至少有两重的含义在里面。第一重是上帝创造，创造六天，第七天，第七日就安息了。这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提到的了，是不是？那么一开始就提到，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摩西领受十诫那个法版的时候，提到了安息日，那个第四诫安息日，也用这个理由提了，说是上帝创造他的工作呢，六天完成，第七日就歇了，创造之功，所以你们也要守安息日为圣日。那到了生命记，摩西要离开了，摩西对着那个下一代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就是那些已经在旷野，都已经那些老一辈的都已经倒闭了，那么那些年轻的啊，原来在20岁以内的人，他们现在成为整个以色列族的中间分子，他再一次生命嘛，再一次来教导重生他所领受要以色列人照着去行的。这时候他给安息日所赋予的一个含义是，不要忘记你们原来在埃及是为奴的，你们在埃及那个埃及地啊，其实是你们为奴被奴役啊。现在耶和华上帝，你们祖宗的上帝呢，纪念这个约，纪念你们派了我来把你们带出来，使你们能够享受安息。所以这一方面啊，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种民族，有一个民族历史的背景，这个意义很特别的，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如果要谈到什么鸦片战争，你对其他的民族啊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来讲，那这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历史上面的一个很大，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巨大的这个改变，是一个创痛，是整个民族的创痛。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一提到那个意义非同啊寻常的，对其他人没有。所以安息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意义重大的，而且呢。在摩西五经里面，在这个前面这五卷里面多次提到是你们要守安息日。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我跟你好像一个立约的证据。当然立约的证据有好多方面哦。立约的证据好像我们所讲跟亚伯拉罕立约有一个割礼的这个记号啊，跟在西乃山上面立这个约就是两块法板，那这里面注明的是要守安息日。所以我们根据刚刚我们所讲到的那两个背景啊，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在埃及为奴，合在一起啊，你可以看得出既有特别的含义，对以色列民来讲也有普世的含义，是创造之功歇息下来，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立约的证据啊，是一个很重要要守为圣日的日子。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安息日啊里面的细腻的条文条规应该怎么做。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有我们熟悉的一种讲法，一个是字句，你按着字句上面来，一个呢是经义，你要真正知道这字里行间里面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是什么。那么犹太人呢，代代相传，一个越有传统的民族啊，越有传统的文化，可能会越拘泥在字句里面。你可以看哈，犹太人的所谓的那种 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个法典呢，据说是这个公元前500年，从巴比伦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公元后500年，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啊。而且犹太人还有一个很这个懂得尊重传统的一个方式，是怎么样？就是后人所写的，可能跟前人的观点不一样，抵触了前人的啊，或者他认为前人抵触他的啊，有冲突了，他不会啊，因为我写了这东西，所以我就把前人所写的把它烧掉啊，把它删除掉，他们是通通把它摆在一起，所以那个经卷呢、啊、是多得不得了的啊，一个拉比要穷他一辈子都很难把他这个东西完完全全能够把它全部讲解清楚了。啊，能够全部读完了，因为它里面太浩瀚了，而且呢，它保留着大家不一样的立场、不一样的解说，它都把它保留着。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有传统的、一个有历史的民族，多半就开始要注解，注解上的注解，所以就很拘泥在文字上的解说了。再加上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法利赛人又强调有口传的这种所谓的法典，不单单是手写的，还有口传的。那这些合在一起，他们就着安息日定了许多的规矩。安息日，按道理讲，你的自己的工作要放下来，啊，不可以做生意，啊，你也不可以好像啊，你任何的行业，你那一行通通要停下来，不可以做买卖，都得停下来。但是到了耶稣基督，在他这3年半的这个侍奉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常常有在安息日，因着安息日所带来的这种争执、辩论带来的指控。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多次在安息日医病，这些经文呢、啊，我不详细的讲了啊，在我直接念出来，大家如果啊、能够抄下来回去再来看，好像马太福音第12章第8节到第12节，马可福音第2章27、28节，路加福音第6章第5节，路加福音第13章的第15、第16节，还有很多。我把它里面的意思总结起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它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了人来设立，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就这里面的主客要把它分清楚，是为了人，重点在人，所以设立了安息日，使我们能够有在这7天的工作里面呢，有1天我们能够安息。但是人子是真正安息日的主，他们很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很拘泥在这个字句上面、条文上面的规定，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病患呢，拿着褥子走。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安息日使一个驼背的啊18年的一个妇人在会堂里面使他得着医治，能够直起腰来，直起这个背，直起腰来啊，他们就来质问耶稣了，为什么在安息日你行呢？结果耶稣基督怎么讲？他说，这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被撒旦、被这个病魔捆锁了18年，我现在让他得着释放，到底能不能行？所以耶稣基督他用许多他们自己生活里面会碰到的事情来反问、来反驳这些指控他的人。你的牛羊驴如果在安息日那天好像掉到井里去了，这时候你会说因为安息日，所以呢就坐视不理？不会的，你马上很可能一大堆人就来帮忙，要把他给从井里面给拉起来，是不是？那个马呢，牛 安息日你要不要给他们水喝？也要啊。所以换句话讲，真正我们如果一字一话都去计较的话，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做，有违真正安息日的命令的这条诫命。所以耶稣基督他得出几个结论来 啊，你看耶稣基督说，因为有某种工作的缘故，祭司在安息日他还要在圣殿里面，他还照样要做事的啊。你有小孩子出生第八天要行割礼，正好是安息日，行不行？一样行。如果行是行善，安息日可以行，这都是我刚刚所举的这些经文里面你可以读得到的。所以换句话讲，我们遇见一个问题啊，不能够拘泥在这个字句里面，一定要也要追问它的精义在哪里啊，就是它的里面的真正的立这个法啊，吩咐这样的诫命到底真正为了什么？我们不能够囫囵吞枣，全部把它吞下来。而且我们要真正看到谁是主，谁是客。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而且呢，在安息日与人之间呢，哪个大？人大，人才是真正的对象，是来为了人才设立了安息日。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读经一定不要这个好像这个死脑筋呢、那种。混凝土型的脑袋不行的啊，就是固定死死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面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一位，假如说今天在安息日有这么一位啊，是他是做这个好像床褥啊、被单啊、被套、做这套生意的人，他那一天拿着这个褥子在这边跑来跑去，那就值得，我们就值得提醒，就他就应当被提醒，这是安息日工作要放下来了啊，是指这样子的。好，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题目来。这一章我是准备要花几次的功夫，我们一起来好好来思考啊。这里面耶稣到了毕士大池子旁边，这里面的这个约翰给我们的记录啊，我挺喜欢的。约翰他写的那个笔法简洁，而且呢直接 to the point。 你看哈，耶稣一到，他用了三个字眼来描绘：看、知、问。他就很简短了，耶稣看见他躺着，就知道他病了许久，于是呢就问他。这个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哈，耶稣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直截了当来讲，你要痊愈吗？那这个人的回答啊，你看出来你的感觉如何？这个人回答说，先生啊，水动的时候我自己又动不了啊，想要跑去呢，想要去呢，挣扎了半天啊，别人已经下去了。其实他有点像是在牢骚，发牢骚，有点抱怨嘛，因为他自己的确是他自己的一个牢骚。你问我要不要痊愈，我当然要痊愈嘛，我当然要医治。他没有直接讲说我要，而他是把他里面已经积累了很久的一肚子的怨气呢，趁这个机会讲出来。你这个有点怨耶稣，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当然要，你还将来问我，我早就想要了，但是呢我始终都赶不及，每次池子一动都有人比我先下去了，你说但怎么办？所以这个人的回答啊，虽然好像讲了很长啊，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我真要去了已经有人比我先下去了等等，其实浓缩起来就是我要，你还要问？不要问了，我要，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耶稣呢，另外三个字，你看耶稣啊，在这方面一个行动的主，主权施行他的能力的主，他就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所以耶稣的吩咐 也是三个动词，骑、拿、走。那个呢是看、知、问，所以这个里面所写的没有太细腻的过程呢，就事情就把这个事情这个神迹这一桩记号它就写明出来了。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施行凭着他自己的主权，他凭己意啊，他主动的去拣选，而且凭他的意思有这个能力，他施行出来。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那一天施行这一桩神迹呢？那底下第二个段落这一段哈，一到十八节，其实刚刚好是平分成两段，我们现在刚好讲到一到九节，现在从第十到第十八节呢是第二个段落，那另外的这个九节，前面九节后面九节，那么这个后面的九节啊，你才看出来耶稣基督他有什么样他的这个 agenda， 他有些什么样他要透过这一个记号要写明出来的，他要在犹太百姓面前，尤其是那一些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啊，这些撒都该人，在他们的面前，他为什么他要行这桩事情？好，你来看这一段呢，就开始真正的故事。这个人拿着褥子走，马上就被犹太人盯住了，就问他说：“哎，你不可以拿着褥子走。”你注意看哈，犹太人跟这一个被医治好的这个病患啊之间的一个对话，你注意看，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那被医好的那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犹太人所看到的，他们是从律法的字句的眼光里面看出去的，而这个被医好的人呢，他的回答也很正当，也很正确，他不是从律法的条文这个角度来看，他看的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身上的改变呢？啊，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彻彻底底的，你知道我们关心陈牧师，他经过这样的一个创伤复原，要经过复健的，这个复健的过程可能很长的，他要学啊，怎么样来打理他自己的生活，要很长的一段。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啊，都让我们看到完完全全跨越过所谓的复健，38年躺在那边不能动的。耶稣一吩咐他就起来可以行走，这个是真正的神迹啊！这一位被医好的这个病患呢，他就要提醒犹太人，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身上的改变呢？我身上带着一个记号了啊！虽然他没有用这个字眼，他说那使我痊愈的，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如果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整个的前因后果，一定都会从那个记号那个神迹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人。结果犹太人呢，专注的是什么？专注的是律法里面的字句，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面来跟这个人谈啊。这是一个，你来注意看啊，他这里讲，他说那医好的人呢就说啊，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结果他们继续追问说，那这样的话，那个人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丝毫不关心在他身上的记号，在这个病患身上已经被医好的那个记号，那医好的人不知道走了，因为耶稣离开了。然后呢提到说耶稣在圣殿里见到他，我想这个人 从这一方面来看呢、啊，这个被医好的这个病人呢，38年呢，至少38年没有到过圣殿，躺在那个地方，躺在毕士大池子旁边，生病就生病了38年。这个时候他会出现在圣殿那边，也多多少少可能也反映出他可能他要去表达，要照着这个律法里面的规定，他可能要去表达献一个祭啊，凭着他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凭着他自己的财力，他可能要去献一个感恩的祭啊，献一个平安祭等等啊。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见到他，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呢，耶稣跟他所讲的一句话，耶稣基督跟他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就换句话讲，耶稣把他前面行的神迹是在他身体上、生理上面使他的病呢脱离他，他使他被这个病的捆锁呢得到了释放。这里面第二次碰到他这一句话里面，是就着他的这个心灵，就着他的灵性方面，耶稣基督的一个吩咐。而且耶稣基督的吩咐不要再犯罪，是现在式。我想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是现在式的口吻，不要再犯罪。所以耶稣基督啊，白杠是白杠，过去已经过去了，我已经医治好了，现在你是面对一个新的人生。那在这个新的人生上面，耶稣对他的灵性也有这样的一个吩咐，说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好，我们要赶快进入到底下的这些对话。那么那个人跑去告诉犹太人，我们也不需要去揣摩他的动机如何，为什么要去告状呢？他很可能不是告状，他很可能只是来表达说我讲的没有错，的的确确那使我痊愈的人吩咐我，叫我起来拿了褥子走啊！你们不要，你们莫怪了我了，不要怪责于我。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跑去跟犹太人讲说，拿撒勒人耶稣吩咐我，是他使我痊愈的。你注意看啊，这个病患口里面所讲的一直讲的是那使我痊愈的，那使我痊愈的，言下之意他其实就是要告诉这些宗教领袖们，你们应当看重的是我身上的这个记号，我身上这个38年瘫痪在那边，我现在好了，这是一桩神迹。但是犹太人呢，所以这一段的记录，那个约翰的笔法里面虽然好像不是很这个直截了当的提起来，如果我们读经读得快，可能我们就读过去，我们可能就忽略掉约翰他这边很一五一十很诚实的记录下来所反映出来的。反映出什么？反映出一个人的心态。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这么大的神迹在眼前，结果他们不看，他们坚持的是什么？坚持的是他们的传统，坚持的是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所以他们呢就来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好，我想我今天应该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底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底下要讲什么？底下要讲耶稣基督的回答。耶稣基督的回答第17节，我相信是耶稣基督行这一桩神迹，给出这一个记号的一个真正用意的个重点。他说什么？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基督这一句话很特别的，他把他自己与上帝摆成同等。犹太人没有听错，犹太人一听马上得着的印象就是什么？这个人说亵渎的话，这个人讲健忘的话了。为什么？ 因为他把他自己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就换句话讲，那个记号不单单要显出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主权，他有这个能力，不单单要显出他的荣耀，更重要的是要让人能够看见他的身份，他真正他的身份是什么。很多人凭外貌认耶稣基督，很多人凭耶稣基督所行的却想偏了，以为他就是一个行法术的，以为他就是一个这种好像这个很多犹太人以为的是靠着鬼王来赶鬼啊，这个好像这个行邪术的啊。那么看耶稣基督跟罪人跟这个税吏一起坐席，他们也对耶稣基督有所评价。看耶稣基督谁邀耶稣基督他都去坐席，在那边吃酒喝酒吃饭，所以他这个是什么贪食好酒的人。所以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有不一样的这种评语，这种给的这种断就认识对他的身份的一个解释。但是耶稣基督真正要让犹太人认识他的身份，直截了当的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下一个主日我们再继续从这段经文里面来思考。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记录在圣经里面有许多耶稣基督生平里所行所做所说所留给我们的这些记号，愿我们读的时候有真理圣灵的引导，有主你所赐给我们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光照，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真正读出字里行间的重点，要能够真正认识主你所行你所讲为的是什么，要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的身份，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父上帝是一位不断殷勤有能力从始至终做工的这一位，我们的主也是殷勤做工，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激励提醒，在这世上我们的生活也应当殷勤做工。我们为这段经文，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继续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多加思考，我们也期待我们前面的几次的讲道能够继续来明白经上的话。我们这样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